毛泽东大手一挥，好吧，今晚又是吃大户，你们快去准备。哎，卫士们一听便嘻嘻哈哈地退了出来，有的忙着到厨房吩咐师傅做寿桃下寿面，有的忙着找酒，吵吵嚷嚷不亦乐乎。开饭时间到了，卫士们和小姚姑娘还有秘书便在毛泽东的包厢里摆上了一张餐桌，端上寿桃寿面和饭菜，还有几瓶酒。小姚姑娘给毛泽东和卫士秘书一一倒酒，平时包括毛泽东在内这些人是不喝酒的，而且酒量都极小，今儿高兴，大伙儿都端起了酒杯。卫士长首先提议，今天是主席生日，我代表同志们祝主席生日愉快，健康长寿。卫士们唰的一声自动起立，祝主席生日愉快，健康长寿。面对一片酒杯，毛泽东也举起了手中的杯子，他微笑地说，又是一年了，同志们工作辛苦，我祝同志们身体健康。叮当叮当，领袖和卫士们的酒杯亲切地碰在了一起，发出了阵阵清脆悦耳的响声。卫士长很少有今晚这样的高兴，不知是为毛泽东祝福，还是为自己和卫士们又一次让老头能轻轻松松地休息一大会儿而如此兴奋。本不怎么喝酒的他，此刻豪迈地唱起了鸿鹄赤卫队里的一首歌，将满杯的白酒咕咚一下倒进了口里。哎，
干了啊，会喝的不会喝的，这杯统统都得干。
卫士长脸红脖子粗地看着空杯，示意他手下的卫士们，
干就干，干了啊，是好汉的不留杯中酒。
年轻的卫士们在这种场合谁都不认输，于是会喝的不会喝的全都干了杯中酒，连女列车员小姚也受感染地喝下了杯中的葡萄酒。毛泽东不能喝酒，一喝就脸红，正当小伙子们比高低时，他紧紧将装着红葡萄酒的杯子往嘴唇上沾了一沾。
不行，主席，今天您这杯应该干掉。
小姚是姑娘，跟毛泽东较起了真儿来。
对对对对对，主席，您得喝，一定要喝。
卫士们跟着起哄了。毛泽东带着歉意的微笑，
这样吧，咱们定个协议啊，你们知道我不能喝酒，但是我能吃辣椒。我们比吃辣椒和喝酒，辣椒可不比白酒劲儿小多少啊，谁要是不服那就请吃辣椒，怎么样啊？
哈哈哈，主席耍赖耍赖。
卫士们开心地笑了，听毛泽东这么一说，小伙子们和小姚姑娘也就没话说了。事实上他们也并不是真想灌毛泽东，只是想逗逗乐。毛泽东倒是挺认真的，他看着卫士们一杯杯的畅饮，自己便一把一把的将干煮的辣椒往嘴里塞。这一晚卫士们的酒没少喝，毛泽东的辣椒也没少吃。今天没事儿，大家可以多喝，误了事儿也不怪罪。有毛泽东这样的话，小伙子们更来劲儿了，这一喝不要紧，卫士长第一个喝醉了。平时这位对毛泽东忠心耿耿、办事认认真真的卫士长，这一喝醉的样儿实在让人感到滑稽好笑啊。毛泽东呢，看着自己的卫士长又笑又舞的滑稽相，又惊叹又高兴地说，
哎呀，没想到银桥还是个能歌善舞的多面手啊，平时真是让他屈才了呀，哈哈哈哈哈哈。
卫士们听了又是一阵哈哈大笑。这一夜卫士们与毛泽东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这一夜毛泽东的睡眠比平时长了一倍。咱接着说这第三季假戏真唱。毛泽东的卫士个个英俊潇洒，聪明能干，谁见了都会称道。他们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和关照毛泽东的生活，可真是全心全意，一丝不苟，而且充分显示了年轻人的可爱劲儿。陈毅元帅不止一次地夸奖他们，这几个小鬼鬼得很呢，能让主席工作好休息好 你们鬼一点好。说起这帮小伙子，有时还真够鬼的。当谈论起昨天那难忘的岁月时，今天的卫士长李银桥这样对我们说：那都是毛泽东逼出来的。毛泽东一生无私地把自己奉献给了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他的时间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因此为了保证他老人家能永葆旺盛的精力，有时我们不得不学得鬼一些，以便让毛泽东能得到哪怕是几分钟的休息和松弛，目的能够达到，这是我们卫士们最高兴的事儿。卫士们说，平日里毛泽东最忙的时候，卫士们便是最闲的时候，而这一闲又成了他们最紧张的阶段，因为一旦毛泽东因为工作连续几天不好好休息，卫士们便得千方百计地想办法保证让他老人家有适当的劳役调剂。新中国成立后的十一二个年头里，人民共和国一个接一个的重大决策都在等待毛泽东和他的助手们亲自去酝酿、思考、判定、决断，而每逢此时，毛泽东总是忘我忘时的工作，这无疑给卫士们增添了工作的难度。再难也得想办法，党和人民要求卫士们同样得全心全意地去照顾自己的领袖。卫士长李银桥说，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感到束手无策，但毕竟我们想出了很多办法，让毛泽东赢得了一点休息。我再给你们讲个故事。那是一段举国上下欢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到来的时光，首都文艺界为中央领导同志安排了很多文艺晚会，出场的是侯宝林、梅兰芳等名家，毛泽东到位于西长安街的长安大戏院看过几场，他老人家特别欣赏侯宝林的相声，夸侯宝林是个语言大师。这天晚上梅兰芳要出场，毛泽东自然要去，可是从前一天下午开始工作到第二天下午时分，毛泽东忙于开会批阅文件长达十七八个小时了。卫士们怕毛泽东身体太累，到时去不了戏场，于是便商议想办法让他歇歇。李银桥正愁没办法时，只听值班室里的几个卫士在争论着今晚梅兰芳的戏。
我看梅兰芳一定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我不信她肯定是个老太婆了。
现在大家伙听了一定觉得是个可笑的话题，可当时卫士兄弟们真不知道梅兰芳是个男的。卫士长李银桥在今天这样回忆说，那会儿我们这些扛枪杆钻山沟的土包子，过去虽听过梅兰芳唱的戏，但都以为梅兰芳是个女的呢。因为在延安的时候，我曾听人议论梅兰芳的事儿，所以我知道梅兰芳是个怎样的人。当时听了同志们的议论，我忍不住想告诉大家。哎，忽然我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假戏真唱的计谋，啊，想让主席在这一天呢有一段换换脑子的时间。于是啊，我就进屋对大家说，梅兰芳到底是怎样一个人，我们去请教主席怎么样啊？
对，主席是万事通，他准知道。
同志们都举手赞同。一位新来的卫士担心地问道，
主席正在忙，会不会影响他老人家呀？
我当时说，没事儿。
因为我了解，毛泽东最赞赏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爱学习，遇到这类学习上的事儿去请教打扰他，他老人家总是十分耐心地给你说个明白。我想今天这个关于梅兰芳是什么人的课题，毛泽东是非常感兴趣的。不过假戏要真唱啊，不然毛泽东会因为影响他工作而恼怒的。
当时进了屋，我就轻声地对主席说，主席，我们有几个问题不清楚，想请您讲讲。
主席抬起头来，看到卫士们都来了，以为有什么重要的事儿呢。
就放下手中的文件，问了一句：“什么事儿啊？”为什么一放松都笑了？我们不知道梅兰芳是男的还是女的，想请您说说。果然，毛主席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啊，他脸上露出了笑容。我一看，这心里乐了，他又上当了。那你们说呢？当时主席没有马上回答啊，反问了我们。意见呢还是两种，有的说肯定是女的，有的说是男的。我先问问，你们说梅兰芳是男的，有什么根据啊？一个说男的的卫士摸着脑瓜，啊，当时嘀哩咕噜地说：“听人说的。”
哦，那就难断正确与否了。没有调查吗？
主席当时这么一说啊，几个说是女的的卫士以为自己赢了呢。啊，就开始欢呼了。
哎，不要高兴得太早了。
毛泽东挥挥手，又示意大家坐下，然后他缓缓地说道：
你们都犯了个错误，那就是缺乏对事物的深入调查研究，因此所达的结论或者是错误，或者是片面的。
当时，毛泽东点了一根烟，然后接着开始娓娓道来了。
其实梅兰芳是个男的，可是为什么有人认为他是女的呢？那是因为听他的唱腔而得出的判断。这错呀，就错在因果关系间没搞对头。一般情况下，能唱出女腔的应该是女的，可偏偏在中国京剧的戏曲里，唱女腔的却都是些男演员。那这又是什么原因呢？难道过去中国就没有女演员了吗？不是，那是因为封建社会的缘故。旧社会男女在一起，别说拉拉扯扯不行，啊，就是多看几眼，多说几句，都被视为不道。所以呢，京剧初创时期，唱花旦的演员就由男演员来代替了。久而久之，这个传统传了下来。梅兰芳是中国一代名旦，他虽为无耻汉子，却唱的一腔女调，堪称中国一绝呀。明白了吗？对任何事物，我们都不能只看表面的现象，看表面现象往往会被迷惑。而不经深入调查了解，仅从道听途说得来的材料，也是不能作为判断事物的标准的。所以，现在你们总该明白，梅兰芳为什么是男的而不是女的，为什么他身为男子汉而不唱男腔，唱女腔了吧？卫士长李银桥在今天仍然这样感叹道：
哎，没想到我一手导演的这出假戏，经毛泽东如此这般充满辩证哲理的话，真的成了一场真戏了。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他常常把深奥的哲学问题融化在最普通的事情当中，啊，又常常从最简单的问题中诱发出最深刻而又普遍的真理来。
这一出戏前前后后半个多小时，卫士们出来时充满了欢快的充实感。一方面，他们为毛泽东争取了一段轻松而又有意义的换脑子；另一方面，他们从毛泽东那里又上了一堂难忘的课。毛泽东和卫士之间就是这般太阳与禾苗的关系。太阳给禾苗以成长的阳光和雨露，而禾苗又给太阳以绿色和硕果。毛泽东是世界公认的一代伟人。20世纪是人类走向光明的世纪，在这个世纪中诞生了社会主义，产生了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领导这场伟大革命的导师有俄国的列宁、斯大林和中国的毛泽东等领袖。
列宁和斯大林作为党的领袖，在自己的战斗岗位上虽然也有十几年、二十几年，但比中国的毛泽东在时间上则要短了许多。如果从遵义会议算起，直到毛泽东逝世的1976年，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期间长达近半个世纪。这位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领导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党，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他不仅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及世界人类历史留下了丰富和宝贵的思想体系、革命战争学说。作为一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毛泽东还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极为光辉的思想品德。毛泽东曾几次与身边的工作人员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两个人了不起，一个是统一了中国的秦始皇，一个是创造了东方民族文化的孔子先生。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孔子思想占了重要比重，中国共产党的共产主义思想体系中有继承孔子学说的成分。毛泽东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时又是一个杰出的民族领袖。体现在他一生的非凡革命实践中的那些属于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部分，将作为民族遗产，永远被子孙后代学习和吸收。毛泽东作为一代人民领袖，在他所系的生活中做过无数成人之美的事儿，无论是同志、朋友、下属，还是在国民党阵营里，毛泽东亲自出面做过的成人之美的事情数不胜数，卫士们对这一点感受深切。在近几年间，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外出做报告旅游途中，几次被人惊奇地发现他像毛泽东。在李银桥家里，这位当年英俊潇洒，如今越活越貌似毛泽东形象的老人，亲热地拉着他夫人韩桂新女士的手，绘声绘色地给我们讲起当年的事儿。毛泽东啊，历来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要求十分严，但成人之美的事儿，他像一位坚定的中国传统儒学的捍卫者和实践者，着实做了不少啊。我和老韩就是他撮合的。哎，老韩呢、啊、你给建明介绍介绍啊，毛毛是我们家的儿媳妇，公公婆婆那点浪漫史他都知道了啊。说完，李银桥开怀大笑起来。哎呀，你这个人呢、啊、越老越不正经。性格内向温柔的韩桂新听丈夫在外人和儿媳妇面前谈论自家过去的婚事，不免有些不好意思起来。建明啊，这样吧，这段就别讲了，写的时候啊，你找毛毛，他都知道啊。李银桥只好如此提议。毛毛，朱梅的小名，与何建明同为本书的作者。我用询问的目光征求朱梅的意见，朱梅自信地点点头，好，就这么定了。于是朱梅变成了被采访者。先说说我婆婆吧。朱梅开始数落她丈夫的家底了。朱梅的婆婆韩桂新也是一位参加革命工作很早的老同志，早在延安中央军委卫生部所属的幼儿园工作。1947年10月，延安革命根据地的形势经过毛泽东运动战的几场战斗后，胡宗南部队已经不像刚开始那样猖狂了。这时毛泽东住在神泉堡，江青从黄河东岸把他和毛泽东生下的宝贝疙瘩接了回来。战争期间流动性很大，毛泽东又很忙，所以中央决定给李娜找个阿姨，边照顾生活边指导学习。韩桂新高校毕业，当时在延安的女同志中算是文化高的了。毛泽东开始戏称她是女秀才。就这样，韩桂新来到了毛泽东家里，这也有了与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后来的婚事。 虽然当时两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彼此有了好感，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在中间牵线搭桥，是绝对不可能成亲的。毛泽东关心他卫士和身边工作人员的婚事，比他自己儿子的婚事更加上心。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由何建明先生所著的《红墙警卫》，本书已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演播庄兵，制作人李凯。